你现在收听的是伊凯肖的芥菜紫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伊凯肖。我目前在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们这周过得还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 Welcome to Master Sea Art Conservation 伊凯肖's podcast。最近大家别来无恙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啊，我这几天就这阵子啊，就是常常听到一些不是很快乐的事情，比如说某某人死掉啊，或是某某人得病的事情，所以就在此问候大家别来无恙。那这个恙呢，在古时候是一种虫，叫做恙虫，然后别来无恙就是没有那个虫，所以就变成一个成语啊！我在这里不要卖关子啦，你们大家国学素养都比我好太多啦所以，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顺利。这是我在空中跟你们分享我的点点滴滴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除了发泄我自己本身的想法以外呢，希望你们听了我的节目啊，能够心情变好，心情不好的变成心情变好，心情好的呢，就是变得更有动力，生活更有目标，这是我的目的。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在讲说，我最近呢，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美国疫情还是很严重。今天早上跳出来的一个确诊人数，全美国也有14万确诊，对，就是一直都有报这种那种十几万。虽然这些数字对我来讲，对大家大部分的人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数字，已经麻痹了。但是毕竟他每一个确诊人数都代表一个家庭背后的一个心路历程，不管是有没有被。就是送进加护病房的啦，或者是只是轻症的，都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一个过程吧。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就是因为疫情完之后呢，疫情没有完 ，OK。但是呢，美国现在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了呀，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好像对于这些事情好像也有一点点麻痹的。Anyway， 反正我上个礼拜啊，就去参加一些聚会啊。其实说为什么要参加聚会呢？当然，人家说疫情当中好像也不要去参加什么聚会，可是我们已经闷了快两年了，就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大不了吧。反正口罩戴好戴满就好了。然后呢，我就。大概是这两个礼拜呢，就会假日啊，就会展开起一种报复性的社交活动啊，一些联谊的不是联谊啦，应该就是说啊，迎新的啦，或者是聚会的啦，反正就是野餐啦，大部分都在外面的野餐。那你们不要想象说外面的野餐好像很挤啊，很吵，或者是非常。很多蚊子，没有。现在这个天气非常舒服哦，那个秋天到了嘛，然后凉凉的季节啊，然后又有太阳，其实很凉爽的。尤其是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更不用讲，这边养小孩，然后出去 hiking 啊，还有一些野餐露营啊，就是一个 perfect 的一个地点哦，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来玩哦。所以呢，我们就常常会做这种野餐的活动，那就在外面户外吃嘛。然后我就跟一个人聊天啊，这个人呢，他就讲到一些，他是一个原生家庭是一个中国大陆这边来的，然后也是在这里移民多年的。他就讲到说，他认识了两个家庭啊，都是有钱人，都是开中国餐馆的。然后他说，一个家庭经营的方式是属于就是因为你知道中国餐馆虽然他很忙，但是他其实赚很多钱，但是你就是要 用你的体力跟时间，还有你的那个健康状态去跟他耗。然后他就说，这两个餐馆的家庭啊，经营方式啊，非常的不同，就是连小孩子都有被牵受影，就被连累。怎么说呢？就是 A 家庭呢，他就是。每天就是很晚睡觉啊，因为他还要隔天的备料啊，然后今天的结账啊，然后员工的一些什么薪资啊什么一大堆的，反正就是全部都是自己的人包办啊。那另外 B 家庭呢，他也是在做经营餐厅的，然后他的那个经营方式，他就全部全交给专业处理。那这个专业处理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在美国就是什么都贵，人工什么都贵，然后用什么咨询费、顾问费、专家费一大堆费，那连那个什么水电工。我之前前几集有提过的这些水电工手艺方面的，在台湾可能人家帮你做一点什么事情，你也不足以为奇。可是在美国呢，就是什么东西人家都要 charge 你钱。那一样的，在美国，你只要去找一个专业的什么咨询费，你都是需要花钱的。比如说我的朋友呢，他前阵子就是在那个要做 landscaping 啊，那你不要觉得以为 landscaping 就是除除草就好，没有，人家还帮你做室内设计。如果你要求这个是在设计师在帮你做室内设计。去做的话，你就可以享受他那个专业，然后给你带来的视觉效果。那我自己本身去他家的院子看了，就是非常效果非常倍儿棒，就是非常好哦，就是整个是一个很像是园丁，就是 landscaping，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宜人的一个画面哈。然后春夏秋冬听说就有不一样的变化。那我想讲的是说。这些东西都是要花钱的。如果说，你不花钱，你就得自己做。那你一天一个人只有24小时，而且你的专业在哪里？你根本就也不是园丁的料，或是你不是学设计的，或是你不是学理财的，你偏要自己报账。然后有时候，当然你可以学啦。但是我是觉得说啊，如果你交给专业的人的话，然后你把你这个自己的时间呢花在自己。的专业上面，然后你 charge 人家 more 也很好啊，这是我这移民十几年来的感触哈，就是说我以前在看房子的时候啊，我都会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一问到价钱，都觉得说那个地板要打个蜡要多少钱，然后那边要补个漆要多少钱，然后有时候我都觉得说，那我自己做好了，可是自己做其实也不是自己也不是这块料。然后你就要做很多 research， 然后去做啊，然后看有没有毒啊，然后油漆有没有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limitation， 就是有一些限制。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我们要就是给专业的人做，其实就是虽然你会觉得好像比较贵，但是呢，事实上是值得的。那我再跟你讲个例子啊，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私人想法。你们有任何的意义，就是说你觉得不是这样子，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我却非常乐意，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开放的人哦。就是我早些年啊，听过一个例子，也是个华人家庭哦，有移民到美国很久了，然后听说就是这些小孩子们呢、啊，被问到说假日要做什么，他们都会很苦恼，然后非常的不愿意放假，因为呢放假就会被那个爸爸妈妈抓去，就是出后院的草啊，或者是说那个秋天到了嘛，要扫很多落叶这样子，然后他们觉得是一种苦差事，然后只要一旦就是假日的时候，他就会羡慕那些小孩子们都会羡慕人家都小其他小孩子都出去玩，可是他们却要自己除自己的院子的草，因为房子很大，然后院子也有很大嘛。然后当然有两种说法啦，因为你一次你除草，有些是$40，有些是$60，有些$80，看你们家多大啦。然后还有扫落叶一次性的，可能就。80、150之类的都是钱啊，然后这个钱你肯不肯花，他这个钱是不是在你的刀口上就很重要了。像这个 A 家庭跟 B 家庭的比较，就是 B 家庭他什么东西都交给专业，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放假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说啊，我可以去哪里玩，所以小孩子其实也乐在其中，也很舒服。那 A 家庭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亲力亲为，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就是会累苦了很多很多， 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家庭员工啊什么的。那这是两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形式啊。尤其是我听到有一些人生病啊，或者是去世的啊，那很多人就开始啊去做一些，也不是说报复性的消费啦，可能就是一些买东西啊，就想说 why not， 我存了这些钱，如果我死了还不是一样，我就去花这个钱，好像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以前旧家的邻居啊，他就是太太常年生病，然后有一年就去世了。那去世完之后，我当时还住在他的隔壁，然后他去世完之后的不到几个月吧，我就发现他家的车库多了一台跑车。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恭喜你买跑车。然后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想要有一个跑车，然后他太太不让他买，然后现在他太太去世了，他就买了。我觉得美国也算是很聪明，美国人也是很聪明，能够妥协，然后也可以做一些事实的调整，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希望大家在我分享的这一段故事之后呢，你们有自己的生活啊，有自己的形式啊，你们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啊，愿望啊，你们都可以去好好的去安排去做啊，不要去，只要它不是非，不要是犯法的，也只要它不是影响到你的人身安全跟健康的，我就觉得可以去好好的去尝试。那先分享到这里。好，来小小的抱怨一下我今天呢收到一个账单。什么账单呢？是七月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我的就是右边的 jar， 就是右边的脆皮，就是脸颊那边突然很痛。然后其实我刚开始是觉得是喉咙很痛啦，然后吞口水也痛，然后引发右边的偏头痛啊，反正就是很糟就对了。然后我当时是去验了那个就是新冠病毒的测试嘛，然后出来的结果是阴性嘛，如果是阳性我就不会在这里讲话。然后验完之后呢，我还是觉得很痛啊。然后就有一天，就是整个牙，就是痛到最高点，心中有叉叉。所以呢，我就去看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急诊。那美国的急诊呢，它有两种，一种叫做真的叫做急诊，就是 emergency care。它那个东西呢，你就是立马就可以看到。然后有一种叫做 express care， 或是叫 urgent care。那 urgent care 跟 express care 呢，你就是可以上网直接预约当天的，然后你也可以walk in， 就是 walk， 就是走进去，然后就你就等这样子。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是等了40分钟吧，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还不算太难约。一大早就去嘛，然后去的时候呢，我就大概有个打定主意，就是听说如果你是就是去急诊的话，就是可能要付个好几百块。可是这个 express care 呢，是我当时是觉得好像是50或是70之类的吧。然后我在上网在登记的时候，他有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打定了就是要付这些钱吧。可是后来呢，我也忘记我有没有付，应该是没有付啦。然后之后呢，我今天才收到账单。你看两个月了，我觉得美国的系统医疗系统会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两个月之后才寄账单给我，然后来分析一下呢，它是怎么情况呢？我去的时候啊，他就说有一个faculty charge， faculty 就是指说医生要来看你病嘛，因为你不是挂专科，你就是比如说你是喉鼻喉科啊，或者是 什么 OB 就是那个妇产科啊，或什么，你不是，你就是 urgent care， 就是 express care， 就是你去那边所有的阿猫阿狗，不是阿猫阿狗，其实他们都是医生，只是值班医生啊，他们的 specialty 也不知道啦，反正就是他们就是急诊室医生就对了，然后你就去看这样子，所以他有 faculty charge， 然后他是收了一个$116，然后后来呢，我就说我哪里痛，他就给我量胸啊、量背啊、前胸后背都给他听一听啊，耳朵也看一下有没有中耳炎啊什么的，然后还量了一个叫 strep A， 不是 strep 是几啊？好 ，A 对，它的中文名字叫做 A 群链球菌。然后通常就是喉咙会很痛啦，就是喉咙感染这样。然后如果医生知道你是这个 strep A 的话，他就会给你吃抗生素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没有啊。然后没有之后，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就回家了。然后过了一个礼拜，我就自己就好了。可能是我那时候知道没有，我就心理压力比较小了吧，就想说也不会确诊，也不会得什么怪病，然后就自己就痊愈了吧。反正跟自己的睡眠啊、免疫系统应该都有关吧。然后呢，我就被 charge 多少钱呢？他这个 laboratory 就是$195，所以呢，195加上呢116呢，就是311。然后呢，他还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他是这什么蛙哥，我都不知道。你这个医生他自己还 charge 了一个103。Cleveland Clinic Professional， 然后这个医生的名字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急诊不这个医院里面也要 charge 你钱啊。反正呢103加上刚才的311总共是$414欸，然后检查出来有的话也算是赚到啊，不是检查出来如果有病的话也不是赚到，虽然幸好是没病，可是因为完全都没有检查出来的东西，然后就收我414元，就觉得很不爽。但是呢也没有多到不爽啊，因为啊我们也是有那个公司有付 insurance 嘛，就是公司付一点我付一点的 insurance， 每个月就是薪水让他扣的那一种。所以啊他就说 after a judgment， 就是 insurance adjustment， 就是扣了一个就是311的那一个呢就扣了一个214。然后呢这个103的这什么蛙哥什么鬼的居然他就扣了一个$58这样。所以呢414呢他就扣了一个273这样子，然后所以呢我还要再交117，就是这样啊，117大概就是急诊室的钱吧，其实也差不多啦，因为他做了一个什么这个 strep A 这个什么链球杆菌，就是喉咙痛的那个病毒嘛，后来就没有这样。好了，跟你们小小抱怨，就是如果生活在其他的国家，不是美国呢，那很庆幸呢，你们都有很好良好的那个健保系统，然后要好好的珍惜，不要随便去看医生，还有随便开药之后还不吃，浪费资源。我不能这样批评，这样子我可能会被你们就是骂哈，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回台湾我也很少看医生呐，因为我在这里有医疗保险呢，我就在这里看，虽然还是很贵，然后就是医疗保险这件事情在美国也是大家都知道都诟病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其实真的不大敢看医生，但是我自己非不非
必要的话，非没有必要的话，我也不会去看医生啊。那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亲身经验的医疗保险系统到底是怎么来着呢？就是这样来着。那个在台湾可以付50元，当然我是要交保险金的啦，一个月大概700多台币吧。然后每次看医生是大概50元，是吗？啊、对啊，你们好好珍惜，好幸福的台湾人，然后很不幸福的美国人，最好大家要吃健康一点，不要乱生病哦。好，再来讲一下跟艺术有一点点关系的，其实越来越离题了哦，但是啊。还是希望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听啦，我会尽量跟艺术有关啊。如果没跟艺术有关的话，你们就当一种就是 enjoy 我的声音吧。为什么跟艺术有关吗？就是我最近呢、啊，就是写就是。投稿了一篇文章嘛，然后看看有没有录取，这样就是一个未来的研讨会的一个文章。然后在做研讨会，就是这个投稿之后呢，他就会要跟你问你说，你要写一个简历，就是自传的意思啦。然后你那个自传呢、啊，我就在想说啊，反正自传就是这样写而已，就是写说你是你的学历嘛，然后你的工作单位嘛，然后你做了什么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吧。那我就发现呢、啊，就是一般人家在写这个自传的时候呢，他会用一个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写，也就是说，我不能说我毕业于比如说我出生在台湾我。毕业于艺术大学什么什么的，就是我不能一直说我，他要变成他这样子。比如说伊卡 is from Taiwan， 然后伊卡什么什么，那你不要写一直伊卡伊卡，你就可以写他，就是 she 这样子啊。如果是男的，你就写 he 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个第三人称的方式嘛。那英文它叫 pronouns 就是代名词，就是英文的拼法，这个 pronouns 就是 pronouns。 然后 pronouns 呢，这近几年啊会被一直提到。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得，就是去年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德州闹了一个沸沸扬扬的一个法定案嘛，就说德州的所有的厕所啊，都要把它改成中性的，因为他要尊重那些变性人。那变性人呢，就是他们有些看起来像男生，可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女生，所以他们想要去女生厕所。可是他们去女生厕所，他们可能会被。就是被惊声尖叫，他如果进去可能就会被人家说啊你是男生怎么样，所以是说就是你外表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女的是男的，因为他内心是男的是女的才是你需要尊重的。可是你又不能问我，人家只是要去上厕所，你又不能问说请问你自认为是男的女的啊。如果有一些变态他根本就不是变性人，然后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男生，可是他自己说他是女生，他也要进去女生厕所怎么办？就是这个案子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哦，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讲了。然后法案在那个时候在拟的时候啊，大家就非常的惊恐，尤其是两派的人马就会就是打比战啊，然后打口舌战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不讲政治啊，我们也不谈任何这一种比如说同志啊，或者是任何的，就是同性恋，或者是异性恋，或者是转性的人，我们都不谈。我们就是在谈说，在美国的这个 这几年来讲，就是有一个声浪，就是有一个声音呐、啊，就是大家在去呼吁说这些少数民族，就是呼吁一些就是少数人要尊重他们。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给他适合的厕所，或者是说给他们尊敬，他们想要他们觉得他们是男生或是女生，他们最好就自己讲出来，你不要用外表去断定他。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啊，然后你常常会听到女孩子会讲说，哎，你是男生啊，你是男生，你为什么要用 pink 的东西，这样子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一直很不喜欢这样子，其实男生也可以喜欢 pink， 他不见得一定要是同性恋，或者是说一定要是什么，就是每个人的颜色的喜好，就颜色代表性别这件事情啊，其实非常的根深蒂固的不应该哈，我觉得是不应该啦，但是我周遭还是有很多人会这么觉得。那我自己的观感是，我觉得男生女，我常常会跟小孩子讲说，你是女生，你也喜欢蓝色，像我也喜欢蓝色，那蓝色会代表男生吗？其实不见得。所以也就是 opposite， 就是相反的来讲，女生如果喜欢，男生如果喜欢粉红色也没有关系。其实我就一直会很强调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呢，就是在这一两年当中啊，我们在美国就是工作上面，或者是甚至跟人家一起 email 交流啊，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同事写 email 给你啊，他们会在自己的那个email 下面的签名档，不就是他的名称，然后职称嘛，哈，他的名字，然后职称，然后他的联络方式什么的，下面还有一个 pronouns， 然后你 prefer 被叫什么，你就会写说 pronouns， 然后 he 或是 him，he and him 这样，然后有一些是有些是 she 或者是 her 这样子，你就会听到这些东西，就是如果你们以后收到这些信的话，你们就不要见怪不怪，就见怪不怪了。因为也不是说怪，其实没有怪，他只是就是好像这一种自己的性别意识抬头吧，你自己想要做什么你就自己做主这样。然后讲到这个 he 跟 she 啊，其实我在写自己的自传的时候啊，然后我就会写说 she graduated from 什么什么台南University of Arts 什么什么之类的嘛，然后 she 什么什么什么嘛，或是说有时候你也有些人的自传呢会写的比较活泼，会说she likes watching TV 或者是说什么的这样。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大学时代啊，就是老师会我大学是美术系的嘛，然后老师其实上课的老师都很活泼，其实我以前还是不是以前虽然不是很喜欢那些那么自由的画风自由的教法，可是我现在想想其实也蛮好的，至少是一个很自由派的方法。就是有一个老师他就问我们说，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希望你的以后就死掉之后的墓志铭啊，上面是刻什么字这样子。然后呢，所以你就要写 she 跟我啦，我就是要写 she 嘛，或者是 her 这样，因为我想要人家叫我是 she 或是 her 这样，所以我就会把这个 pronouns 跟我之前上过的课给连结在一起。然后你们知道我后来写了什么字吗？我那时候写的是老娘家的狗吃完了就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我应该是在某个书籍里面看到这一段话，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把它应用在墓志铭上面。因为我觉得就是人这一辈子在这个地球上面，然后活了这一遭，然后吃完了然后就走这样。我也不知道大家的墓志铭是什么，你们可以来告诉我，传言留言到那个我的脸书私密社团 Master C。 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记得去 Spotify 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是申请加入我的脸书私密社团芥菜子艺术工作坊 Master C Art Conservation。 Talk you soon. Bye.